前面，尊者讲到算术师摩伽兰向佛陀询问佛教中修行次第的问题，佛陀以驯马为例作答。下面尊者将继续开示，在获得一位弟子后，佛陀如何教导他次第而学、次第而做、次第行道。
正是如此，婆罗门，当如来获得可调教之人，首先会这样调教。佛陀就说，婆罗门，当我就是 Tathagata， 是佛陀经常会自称如来 Tathagata， 就是称之真实而来，称之真实而去，称为如来。当如来获得可调教之人之后，首先会这么样调教。怎么样调教呢？在这里开始呢，佛陀就开始讲述了佛陀是如何教导一个人，从最初刚入门一直到最后正果，这整个这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是由粗到细的过程。佛陀会说，来比丘，你应成为持戒者，应以巴提摩卡律与防护而住，具足正行与行处，对微细的罪过也见到危险，受持邪习与诸邪处。这里呢，佛陀就说到了，来比丘，比丘是巴利语的直接的翻译，根据巴利的律藏跟清净道论里的解释呢，就有行乞子，就是托钵的，或者说穿着割节衣的人，我们的衣服都全部也经过割节，或者说见部位，也就是在世尊的正法律当中出家受具足戒的男子。北传佛教呢就把这一个词呢就依照梵文比丘翻译成比丘。北传的解释呢就有破厄不魔起誓等意，因此它的发音跟它的意思都跟巴利语跟南传佛教稍微有点不同。那我们现在就统一使用比丘来指称南传的僧人，用比丘、比丘尼来指称北传的僧尼。你应当成为持戒者，就是你应当要守护戒律，应当以巴提摩卡律于防护而住。巴提摩卡也是巴利语的直接翻译，在清净道论里面说过，若他看护保护此子，能使他解脱脱离恶趣的苦，称为巴蒂摩卡，就是巴蒂跟摩卡。巴蒂的意思是保护看护，拉巴蒂拉卡蒂是保护看护，摩卡就是解脱。他的意思就是通过保护这一些戒，这一些行为规范，能够解脱恶道的种种苦，因为保护而解脱，所以称为护解脱。巴蒂摩卡就是护解脱的意思。在律藏里面呢，也解释成巴阿蒂摩卡，或者说阿蒂巴摩卡来解释巴蒂摩卡，也就是说极上首或者极殊胜等意思，称为巴蒂摩卡。巴蒂摩卡的梵文叫做 Bradi Moksha，古代的北传翻译成波罗提木刹。根据北传的解释呢，就有别解脱、随顺解脱或者从解脱等等意思，但是南传像巴利语的解释呢，就是互解脱，或者说称为上首极殊胜，因此在发音跟在意思方面也是不同。这里讲到的巴蒂摩卡呢，就包括了佛陀所制定的一位比丘、比丘尼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，或者称为学处，具足正行与行处。这里讲到的正行跟行处呢，各是两个部分。正行就是说已经远离了、避免了一些非正行、不正行，而称为正行。什么是不正行呢？行为上，就是身体行为上的违犯，语言上的违犯，身语的违犯，称为不正行。 例如说，有一些人啊，为了生活的目的，为了谋生的目的，他们用一些生活用品啊，用一些东西来去送给那些在家人来攀援在家人，这个称为非正行。这种是身体语言的非正行啊，例如说啊，拿一些食物来讨好在家人，或者巴结权贵，巴结那些有钱人啊，这一种出家人呢，称为身的非正行。而语的非正行呢，就是我们说到的拍马屁啊，拍在家人的马屁啊，或者说用一些斗汤语啊，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来跟在家人攀援啊，讨好在家人，这个称为语的不正行。身语的不正行就是为在家人送信啊，为在家人跑腿呀，做跑腿的，这称为语的身语的不正行。这些都是佛陀所谴责的种种不正当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一位出家人以这样的方式来谋生，这称为不正行。如果通过这种方式，就这种不正行来获得了供养，称为邪命 Mithya Ajiva，就是错误的生活方式。或者讲到行处呢，行处就是说一个出家人应当去的地方，远离避免去一些不正当的地方，那些地方称为非行处。哪些是非行处呢？例如说，淫靡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叫什么妓馆啊、妓院啊，寡妇的地方啊，成年处女的地方、黄门的地方、比丘尼的地方，跟那些卖酒的地方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种种的娱乐场所，或者说去了会引人嫉嫌的地方，啊，经常去拜访一些，比如说寡妇啊等等，这个作为出家人很不适当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经常去国王、大臣、外道弟子等俗人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经常去衙门，去那些有钱人的地方，去那些高官的地方，这作为出家人不适当。去那些外道，明明没有信心，经常跟那些外道或者外道的弟子混在一起，这种也称为非行处，就是不是一个出家人、一位比丘应该去的地方。或者说，我们也可以用这样来解释身的正行跟语的正行。例如说，我们对于上座，对于长老，如果我们很没有礼貌，走在他们的面前，或者在他们面前昂首挺胸就走过去，或者说没有请教啊，我可不可以坐，就直接坐下来啊，坐的时候呢，坐在高座里面，或者说在他面前指手画脚，挥手而说话，这些称为身的不正行。语的不正行就是站着说话啊，或者说话的时候用一种很没礼貌的称呼这些长老上座，这个称为语的不正行。如果一个比丘呢有很好的教养，对上座对长老很恭敬，很有礼貌，在身体方面表示出恭敬，在语言方面也表示出恭敬，这称为身跟语的正行。对于行处来说呢，就是，也可以这样解释：当一位比丘要出去外面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这里去瞧瞧啊，那里去望望，他而是很有威仪的守护着根门的，这样走，这个称为，很有正确的行处。接着呢，就讲到对微细的罪过也见到危险，受持邪习诸邪处，对于微细的罪过，就包括了哪怕是一点点的罪过，这里的罪过包括一些一般人认为微不足道的，例如说吃饭的时候应当要遵守的威仪，托钵的时候应该遵守的威仪，说法的时候应该遵守的威仪，这些 中心很容易被一些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他也会守护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用没有惭愧的心故意去违犯的话，也是造不善业，也是造恶业。他见到了犯戒的过患，见到了犯戒的危险，他害怕而不去犯戒，同时，他也避免一些会造成犯戒的原因因素，乃至到有一些心念，他都守护着呢。这个称为对微细的罪过也见到危险。这里的危险就是指由于不守护戒、不守护行为、不守护心念而带来的过患，称为危险。受持邪习以诸邪处，就是说，一位比丘应当完全的遵守佛陀所制定的一切大大小小的训练规则，称为邪处悉卡巴当。那接着佛陀又说：“婆罗门，当比丘成为持戒者，依巴蒂摩卡律仪防护而住，具足正行以行处，对微细的罪过也见到危险，受持邪习以诸邪处以后，皆知如来进一步调教。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已经有了戒行了，在戒方面已经完成了啊，就已经可以说他能够持好戒了。于是佛陀会进一步调教说：“来，比丘，你应当守护诸根门。”这里讲到的诸根门呢，就是讲到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跟心念。守护就是好好的保护，怎么样保护呢？当眼睛看到颜色，不取以相，不取随相。若由于不守护眼根而住，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。实行此律仪保护眼根，持守眼根律仪。这里讲到的就是守护眼根律仪。怎么样守护眼根利益呢？当眼睛看到了颜色，看到了对象之后呢，不取一相。什么叫不取一相呢？就是他不取着于男的相、女的相、美丽的相，或者会导致烦恼升起的相，而只是停留在所见到的程度。怎么样是不取以随相呢？随相就是我们说的细部特征。能够使诸烦恼显现的细部特征称为随相，例如说，看到他的手啊、他的脚、他的微笑、喜笑、说话、张望等等这些种种的动作。例如说啊，他的手是多么的细滑啊，他的皮肤是多么的白嫩呢？这些就是属于细部的特征。如果看只是看而已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再讲一下阿毗达摩里面讲的。我们刚刚学完阿毗达摩，一个人看的时候，怎么样只是保留看的程度，而不会继续追下去呢？如果学过阿毗达摩的禅修者就很清楚，我们说到的看的动作发生是发生在哪一个心路过程呢？发生在眼门心路过程，是不是？眼门心路过程看的时候，他不会知道这个是人，这个是漂亮的，这个是美丽的、丑陋的，这个是男人、女人，不知道。眼门心路过程，也就是我们眼睛一刚看的那个刹那呢，只是叫做收集信息，就类似于相机，一拍下来就直接把光的那些信息留在胶片里面而已。之后再冲洗，我们才知道哦，原来还有冲洗显影、定影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像怎么样，是不是？眼门心路过程只是取这些原材料。当一个眼门心路过程灭去之后呢，升起另外一个随起的眼的意门心路过程，再继续取这些材料。这些材料取了之后呢，升起一个把这些整体总和的一个意门心流过程，然后呢，再 去取他的，去使之他的，领会他的实体，使之他的实体，然后再领会它的颜色，再使之它的颜色，然后再领会它的特征，使之它的特征，然后再给它名字。所以，我们说的看到一个人，其实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心的过程，很多的心在那边运作。已经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是男人、女人，这个是漂亮的、丑陋的，是不是？佛陀并不是教我们啊，不要看啊，不要听。看只是保留看的程度，听只是保留听的程度。就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讲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道的弟子，他去见了佛陀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们教导弟子们守护根门，我的老师也教导我们守护根门。”那当时佛陀就问说。那你们的老师怎么样教导你们守护根门的？他说：“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要守护根门呢，啊，不要看，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要听，这个叫做守护根门。”那佛陀就转身就跟站在后面的阿难尊者说：“如果不要看，这个叫守护根门，一切的瞎子都是守护根门啊。”如果不要听是守护根门，一切的聋子也是守护根门啊。那么，一切的瞎子跟聋子都是很好的修行了。是，所以佛陀说过了，守护根门不是不要看，不要听，而是只是保留在停留的程度。我们再通过缘起法来解释啊，缘起法讲到了一个环节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缘起法里面讲到有。Nama rupa paccaya salayatana salayatana paccaya paso pasa paccaya vedana vedana paccaya tanha tanha paccaya upadana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名色缘六处，也就是因为有了名色法为缘，有了六处。什么是六处？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是六处。六处而生起，因为有了六处而会有。眼跟颜色、耳跟声音的接触，是不是？所以眼以六处有触接触，paso 的升起，眼以触而必定会有受 vedana 的升起，是不是？feeling，因为有了受，就很可能会有 tanha 会有贪爱的升起。佛陀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这个环节我们再用阿毗达摩来讲。阿毗达摩讲到呢，就是当我们眼睛碰触到一个外缘，例如说眼睛看到一个颜色的时候，碰触到颜色，由于眼根、颜色跟眼识三个合一，这个称为触，是不是？有了触，必定依起生起受。这里的受是指。如果看到好的升起的是什么受啊？好的是乐受啊。看到不好的呢，升起什么受？不好的。所缘有三种所缘：即可喜所缘、可喜所缘跟不可喜所缘。看到即可喜所缘，往往会升起的感受是什么？我们用一个更加浅的例子来说，如果看到很漂亮的东西。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感受？啊，快乐的感受，是不是？看到一个很凶、很丑陋、很讨厌的样子，那我们会升起什么受？讨厌的受，是不是？这种受叫什么受？啊，domanasa，什么受？忧受。忧受包括一切心的对象的排斥。如果有触，有眼睛看的颜色，就这触是不可避免的。触之后升起受也不可避免的。但如果因为忧受，或者因为快乐的受、乐受或苦受，我们的心会进行加工。为什么这个漂亮的是好的，这个丑陋的是不好的，是不是？会这么样做判断，是不是？这种判断叫什么？啊？Yoniso manasikara， 阿尤尼索玛纳西嘎拉叫什么？如理作意或者不如理作意，是不是？就是判断，判断了之后，如果如理作意之后升起的是什么？善心啊，不如理作意之后升起的是什么心？看到好的啊，什么心？不善心、贪心。这个是一般人的反应，很正常的反应，是不是？啊，同意吗？啊，看到好的啊，就会追求，就想要得到，是不是？如果现在在地上有一大包的新币啊，大家看到了怎么样？或者说现在突然看到了一具尸体啊，或者说看到了一堆在路旁有一堆粪便啊，大家会怎么样？那种感受会怎么样？自然会排斥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人很自然的反应。这种反应并没有错，问题是当你在继续判断，你认为好的是可以得到快乐的啊，或者说是永恒的啊，是美满的；不好的啊，那个是丑陋的啊，我讨厌的啊，这个时候才会有问题。如果只是那种刚开始的感觉，这个并没有错，因为我们说的受，连佛陀都会有乐受。有喜受，有舍受，但是只是没有忧受而已，是不是？一切的圣子，他们都会有身体的乐受，会有身体的苦受，会有心的乐受，会有心的舍受，只是没有忧受。当我们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是男人，这个是女人啊，这个是我喜欢的人啊，这个是我爱的人啊，这个是我想的人啊，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什么心升起啊？贪心升起。如果呢，看到讨厌的、不喜欢的啊，你没有去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心，调伏自己的心，这个时候会升起什么心？讨厌的、排斥的、抗拒的啊。例如说现在。看到一个仇人，看到一个经常跟你过不去的人，那会叫什么？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啊。这个时候，嗔心就升起了，嗔心必定伴随着忧受。无论贪心也好，嗔心也好，必定夹杂着痴，这些都是不善法，都是恶的、不善的、不好的、负面的心理。例如说烦躁啊、忧愁啊、焦虑啊。急躁啊，贪婪呢，啊，这些都是不好的心，这些称为恶不善法。那我们现在讲了，用了佛陀刚才讲到了守护根门，跟那些外道守护根门的例子，跟缘起的例子，跟阿毗达摩的例子讲了之后，我们再看这段经文，看是不是很好理解啊？若当眼睛看颜色，不取于相，不取实相，若不守护眼根而住，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。能理解这段话了吗？如果没有好好的守护眼根啊，我们的眼睛就会追随着去追求好看的、漂亮的，看到不好看的东西，心就会排斥、会抗拒。就是这么样来的，实行此律以保护眼根，持守眼根利益。这里讲到的保护眼根，不是说啊戴着眼镜，或者说戴着墨太阳镜啊，怕给太阳晒，不是这样的保护眼根。保护眼根就是主要是防护由于眼根而升起的贪心，不是说啊我保护着眼根啊，很好的保护眼睛啊，不要给沙啊，给风沙吹到，不是这里的保护，这里保护是护心，是护眼识。那接着，继续说，当听到声音，不取于相，不取实相，若由于不守护耳根而住，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。实行此律仪，保护耳根，守护耳根律仪。对于听到的声音也是这么样。如果别人称赞你啊，就飘飘然啊；如果别人骂了你啊，或者说别人说了你一句啊，你就愤愤不平，跟他过不去， 这样的话就变成说没有守好耳根啊，分辨啊，他说的是赞叹我，他说的是诽谤我啊，他说我好，他说我坏。那本身声音只是传到耳，你只是停留在听的程度，不去分辨它这个是什么，这个什么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的烦恼就不会升起，你的贪跟嗔就不会升起。或者说，听音乐啊，很多人很喜欢听音乐，听音乐啊，音乐的旋律很动听啊，他唱得很动情啊，唱得甚至眼泪都流出来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的心就粘着这些声音呢，粘着这些意识呢，因为好听的啊，就升起了贪啊，因为不好听的啊，就升起忧受，这样由于不守护耳根，烦恼就升起。对于鼻嗅到香识，尝到味，身碰触到触，也是这么样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跟外界打交道是必然的。人通过跟外界打交道，能够吸收跟接受外界的信息。同时，当我们吸收到、接受到这些信息之后，我们要做不同的反应。这不同的反应就是我们讲到这里，接受的信息往往这个是属于自然的。根据有一些广告学的调查，他说到我们一个人呐，一天当中所接受的信息，通过眼睛看的信息超过70%多，接近80%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一出到外面啊，一打开报纸，一扭开电视啊，一上网，我们接受的这些信息是什么信息？就是通过眼睛看的信息，是不是？眼睛看的信息在平时当中占70%-80%，然后还有10%-20%的是通过声音的，然后其他的它占不到10%，例如通过鼻子、通过舌头占的不到10%。那我们可以说，眼睛平时看到的东西多不多，对象多不多？如果要统计一个人生活在大都市，而且生活在商业社会的话，那么他一天他可以看到几千条广告，几千条啊！一出到外面一坐车啊，这里又有广告，那里有广告。是不是一打开报纸，一扭开电视，一打开收音机，都是广告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属于信息，这些是视觉的信息，还有听觉的信息。这些信息每天都无时无刻在冲击着我们的视觉、听觉，但是我们如何在接受到这些信息之后做反应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。不过呢，就是说对于这些外在来，已经碰触到我们视觉或者说我们说眼根的信息了，我们不是去排斥它，而是说要好好的守护它，把握好如理作意，就是守护好心。如果能够很好的如理作意啊，我们的心就不会经常追随着这些，就是我们说的心不随物转，心不会跟随着这些好好坏坏，我们的心就起起跌跌。无论外在怎么样起伏，我们的心都保持平静，保持专注在自己的业处啊，这个就是成为守护根本。当一时之法不取一相，不取随相，若由于不守护一根而住，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，实行此律仪，保护一根，守护一根利于。这里讲到的守护一根，就是好好的守护好心念。一时之法，法所缘啊，我们写阿毗达摩刚刚讲到了，法所缘有六种，哪六种呢？五种净色，16种微细色，52个心所，89种心，涅盘以及什么？忘了，那么快。概念，这六种称为法所缘。当一时之法，就是我们的心想着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不去取它的相，不去 钻它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什么？就也就是说，不去分辨它，不去再去追究它，去判断它是好是坏。若有以不守护一根的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不去调伏心，不去训练心，那心就会被贪、被忧、被诸恶不善烦，就种种的恶不善烦所侵占。如果能够守护好，利于好好的护好心念，护好一根，这就是守护一根利于。防护六根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。例如现在大家在禅修营里面，禅修营里面啊，就要求大家啊，尽量的生活在一个规定的空间啊，不会到处跑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眼根已经有了保护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尽可能保护。当然，如果你要东瞧瞧、西望望啊，这里转转，那里看看，那也没办法啊。就是好好的守护好自己的眼根啊，不要乱听啊。现在大家禁语啊，那么就眼耳根清净啊，不会听到好的，听到坏的，也不说话啊，吃的适当。平时呢，好好的守护好心念，行也专注自己的业处。走路也专注自己的业处，站立也专注自己的业处，躺卧也专注自己的业处，在一切时，只要自己有了正念升起，就保护好这样的业，就自己的业处，这个就是最好的守护六根。我们学了，我们就可以用，而且我们也应当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后天晚上继续一起来学习这部经。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。伊当梅布娘，阿萨瓦卡亚，瓦杭后都，伊当梅布娘，尼巴那萨，巴扎尤后都，玛玛布娘巴冈。萨巴萨达囊，巴杰米，帝萨贝美萨曼，布尼亚帕冈，拉班都，愿我此功德，导向诸漏尽，愿我此功德。为证涅槃缘，我此功德分，回向诸有情，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。萨埵萨埵萨埵。